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2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祖父母虽已退休，却蕴含有待发挥的才华。教宗方济各与圣公会和苏格兰教会领导人祝愿南苏丹拥抱新的和平道路。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表示，欧洲方案仍然是和平的计划。黎巴嫩马耳他骑士团医疗中心为所有病患提供卓越的医疗服务。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5月11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以圣经人物有地德为核心，展开以老年为主题的第9次要理讲授。有地德保卫了以色列，然后回到自己的城市安度余生，他的智慧名闻遐迩。教宗指出，当代的年长者也能从有地德的榜样中获益良多。圣德方表不仅存在于聚光灯下的伟大事件，他往往也能在对困境家庭倾注的爱和支持、受威胁团体的执着中找到。有地德是个百岁人瑞，教宗指出，长寿现在并不罕见，今天的人退休后还有大把的年岁要活，很多人把退休当作辛勤努力工作后理所应当、热切期盼的休息时光，但是停止工作也是担忧的原因，人们因此思索要如何填满空闲时间。有些年长者可以含饴弄孙，教宗表明，今天祖父母在家里的角色很重要，能协助养育孙子孙女。即使现在孩子生得越来越少，而且有时候祖父母住得远，不方便往返接送。另一种情况是，父母亲不愿意把教育儿女的任务托付给祖父母，只让祖父母参与基本的照顾。为此，教宗指出，连在教养和亲戚关系领域也出现新的需求，要求我们调整代际之间的传统盟约。然而，不同世代相处的时间其实越来越长，教宗醒思道，在现代社会的新处境中，我们大家是否一起尝试让代际关系变得更有人情味、更融洽、更公平。对于祖父母来说，他们圣召的一大重点在于扶持儿女教养幼童，孩童学习温柔的力量和尊重脆弱，这些无可取代的课题通过祖父母很容易传授和领会。祖父母则学习到温柔和脆弱不光是日渐衰弱的征兆，对青年而言，这些更是增进未来的人情味的过程。回到有地德的榜样，他年纪轻轻就守寡，膝下无子，但他晚年活出了圆满又安详的时节，意识到要善尽上主托付于他的使命。这位妇人为家庭和团体留下了智慧、温柔和奉献的美好遗产，这些遗产包括物质和非物质层面。 教宗表示，我们一提到遗产，常会想到物质财富，很少想到老年人的善行，或是播下的善的种子。善是我们所留下的最好的遗产。有地德恰恰是在晚年解放了自己的奴婢，对周遭的人流露出关怀和人性的眼神。年老时视力会有所减退，但是内在的眼神看得更透彻，那是用心灵来看的。人变得能够看到过去不曾留意的事物。老年人懂得洞悉，善于观察，因此上主不单单赋予年轻力壮的人才华，他依照每个人的情况施予每个人才华，老年人也不例外。我们团体的生活必须懂得善用许多年长者的才华和特恩。尽管在户籍登记处看来老年人已经退休，但他们蕴含着有待发挥的珍宝。为此教宗叮嘱年长者发挥创意，慷慨奉献，替人解惑，指点迷津，建设团体，照料万物，侧耳倾听。年长者最好要支持那些难以求学的弱势者，或是遭到遗弃的孤独人士。在要理讲授的结尾，教宗再次提起有地德的方表。教宗指出，有地德晚年并未对自己的寂寞感到不满，而是热情地以奉献来填满天主赐给他的时间。教宗建议众人阅读有地德传，认识这位勇气可嘉的妇女。教宗最后祝愿所有做祖母的人勇敢睿智，愿他们留给我们的不是金钱的遗产，而是撒播在儿孙身上的智慧的遗产。教宗方济各日前与圣公会坎特伯里总主教维尔比和苏格兰教会领导人华莱士向南苏丹政治领袖发表了联合讯息。讯息表示，复活节展现出新的道路是可行的，那是一条宽恕和自由的道路，让我们能谦逊地在敌人等其他人身上看见天主。这份联合讯息写道，这条道路通往新的生活，对于我们个人和我们带领的人们而言都是如此。在发表这份联合讯息以前，南苏丹燃起了新的暴力火苗，从今年2月份至今已有超过70人罹难，约4万人被迫逃亡。这三位教会领导人指出，值此复活期我们向你们写这份讯息，是为了跟你们分享我们的喜乐，并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欢庆。我们祈愿你们能再次拥抱这条道路，以求在当前的挑战和奋斗中分辨出新的大道。南苏丹的从政者蒙召带领国家，这三位教会领导人祝愿该国百姓能感受到逾越奥基的希望。有鉴于教宗等人将于今年夏天在南苏丹从事和平的朝圣之旅，这份联合讯息写道，我们满心期盼访问你们伟大的国家。今年3月3日圣座新闻室确认了教宗对南苏丹的访问，教宗将于今年7月5日至7日访问该国，到访朱巴。教宗方济各时常牵挂着这个年轻的国家。南苏丹于2011年发表独立宣言，结束了与苏丹的血腥战争。冲突和悲惨人道处境的痛苦后果使得南苏丹民不聊生。为此教宗方济各曾于2019年4月份邀请该国宗教和政治的最高领导人以及圣公会坎特伯里总主教威尔比一同在梵蒂冈圣马尔大之家举行大公性质的毕竟活动。尽管乌克兰的持续冲突令人恐惧，一个欧洲的和平计划 仍然向前推进。这个计划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废墟，受启发于当年法国外长舒曼的灵感和渴望。为庆祝欧洲日，圣座国务卿帕洛林枢机5月9日下午在罗马圣索菲亚大殿主持弥撒，他希望和平计划能成为欧洲大陆未来的共同愿景。许多国家驻圣座的大使参与了弥撒。面对在场许多大使，帕洛林枢机说，让我们祈求天主赐予乌克兰和平的礼物，为战争的受害者，特别是流亡者、儿童和失去一切的人以及孤独的人恩赐物质和精神上的安慰。愿上主启发执政者的心灵，使他们努力恢复和平与和谐。国务卿在讲道中反思当天礼仪中的读经，其内容充满宝贵的教导，帮助我们深入进入上主的逾越奥期。随后枢机详述了基督战胜死亡的意义，他是重新赋予人生命的善牧。枢机说，在逾越奥期中，主耶稣为我们打开了永生之门，死亡不再有力量，他被降生成人的救主打败，耶稣为我们开辟了通往永生的道路，他是道路，是进入真正生命的大门。面对战争造成的悲剧，帕洛林枢机回忆起1950年5月9日可敬者罗伯特·舒曼发表的舒曼宣言。枢机表示，当时法国外长舒曼深信避免新冲突危险的唯一方法既不是威慑，也不是建立像新冷战那样的武装和平，相反他知觉到只有守望相助和资源共享才能带来真正的和解。舒曼宣言的基础在于政治家的所有政治和社会的承诺与日常生活中培养的基督徒信德交织在一起。帕罗林枢机说，舒曼坚信了基督真的复活了，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思想，而是在世界中活生生的临在。正是由于这纯全的信德，当时的舒曼部长致力于为一个团结及和解的欧洲而努力。在他的旅程中，他遇到了与他有相同信仰、相同生命观、相同的政治承诺及为共同福祉有相同激情的康拉德·阿登纳和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帕洛林解释道，他们都明白死亡不会被另一个死亡所打败，而唯有生命能战胜死亡。他们也明白面对挑战的唯一方法是彼此倾听对方的意见，诚实又简单地阐述自己的道理，同时愿意理解他人的情由。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称为欧盟之父的缘由，因为他们为一个新架构奠定了基础，他们留下的遗产是聆听和接纳。最后圣座国务卿枢机总结道，在我们这个时代震耳欲聋的隆隆炮火声中，保持他们的这种精神实为宝贵。黎巴嫩持续的经济危机，再加上新冠疫情大流行和2020年8月4日贝鲁特港大爆炸所造成的后果，已将全国 80% 的人口拖入贫困线以下。在多重危机的打击下，国家的医疗卫生系统深陷困境。面对这种情形，天主教马耳他骑士团黎巴嫩协会加强了在该国的所有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最新的成果是，已有33年历史的圣若翰喜者健康卫生中心在经过历时一年的全面翻修建设后，近日举行竣工仪式典礼，重新交付使用，全部面向没有经济保障的人和最脆弱的人。在过去的60年中，马耳他骑士团通过其遍布黎巴嫩全国的11个医疗救治中心 免费或收取象征性的费用，向所有病患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为所有不同信仰者提供卓越的医疗服务，尊重每个人的人性尊严，没有任何区别。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为人父母者的一大盼望是儿女们能多多跟他们合作。事实上，合作是一种需要培养的技能。人类必须通过互相合作才能持续生存，成长茁壮。因此，父母亲对合作的渴望是人之常情。而且，我们越是能学习并练习合作的技巧，就越能在这个人人唇齿相依的世界里活出精彩的生命，回应天主对我们的旨意。一万多年来，人类一直处于激烈竞争的局面里，无论是部落、国家或个人，都试图以权力或武力来对付他人，以换取自身的优势。在以大欺小、弱肉强食的情况下，数不清的人的基本需要，以及其他物种和地球本身的需要，都遭到忽略，以至于各种冲突、战争和破坏层出不穷。现在的许多经济、社会和生态指标显示出，人类目前的做法无法达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合作方式，从家庭做起，培养互助合作的能力。夫妻如果能以身作则，在婚姻中彼此合作，他们便能在孩子、在其他夫妻和社区成员面前树立榜样，积极地参与地球和平且可持续的发展进程。根据演化生物学家萨赫图瑞斯的学说，生物之间唯有互相合作，才能可持续的生存。在成熟的生态体系，例如草原和雨林中，物种如果要演化，它们之间的合作必须多于对立与竞争。雨林这种复杂的生态体系，就是一个活泼鲜明的例子。雨林生态之所以能够经历数百万年而不衰，乃是因为其中的不同物种学会互相合作。在雨林里，每一种物种都充分发挥自身的功能，互相合作，并将所有的资源都回收利用，所有的产品和服务也都分配得宜。因此，所有的物种都能维持在健康的平衡状态。这就是可持续发展。在传统的农业生活中，合作有如呼吸一般自然，没有人会质疑邻里守望相助的重要性。邻里之间一起建设粮仓，在农活忙不过来的时候互相搭把手，左邻右舍彼此借点日常生活必需品，协助照看一下家里的孩子。然而，随着越来越多人进城工作，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变得越来越薄弱，生活变得孤立，尤其是在日子顺遂的时候，某些人一直要等到某件大事发生 对全体居民造成影响后，才猛然想起合作的必要性。比方说，某家大型企业关闭他们在某个社区的定点时，很多人才感受到这件事在经济、社会和个人层面造成的冲击，加强同舟共济的意识。当群体生活受到天灾或人祸的干预，大家的生存显然面临威胁时，我们的内心深处会被触动，同时也会体认到我们所属的群体乃至于全人类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上，人人互相依存，每个人都是广大生命网络的一部分，唇亡齿寒。因此，培养合作的技能不仅是为了家庭的和谐，也是为了人类的存续。如果说人类是互相依存的网络，那么这网络的核心就是家庭。家庭关系会影响到儿孙和后代的生活。教养儿女的方式不仅直接影响到孩子，也会间接影响到他在未来生命里可能遇见的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我们无法选择要不要去影响，因为影响势必会发生。可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要造成怎样的影响。推广非暴力沟通的培训师哈特与哈德森在他们的著作《尊重孩子，孩子也会尊重你》一书中指出，无论在任何时候，亲子之间的互动模式只有两种，一是父母亲强迫孩子，二是互相合作。那么，我们自己家庭里运用的是哪一种呢？强迫孩子的家长采取的是控制式的教养。父母亲经常会用以下的话语：你现在马上就去做这件事，否则会有那样的下场。我可不想再说一次，照我说的话去做就对了，不要顶嘴。我才不管你怎么想，我知道你想玩，可是你现在必须。你究竟要我讲多少次？控制式的教养意味着由父母亲决定什么才是对孩子最好最正确的。家长对孩子发出指令，迫使他们服从指示。采取这种方法的家长要花很多时间来说教、劝导、争论、分析，并试图以各种方法来管教孩子的行为，让孩子符合父母的期待，按照父母心目中唯一且正确的方法来做事。为了确保孩子顺从，这类型的父母亲经常会说出你必须、你一定要、或者你应该这样的话语来命令、要求孩子。此外，他们也会用赏罚的机制来执行他们的命令，不留给孩子什么选择，也很少让孩子设法解决自己的问题。至于采取合作式教养的家长，则会说以下的话：我希望我们能一起想出对大家都好的解决方法。我很高兴我们能一起合作。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参与做决定的过程。我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不知道你现在需要什么？你愿不愿意这么做？不知道你听到那件事时，心里有什么想法？与孩子合作，意味着父母亲要跟孩子一起做决定，什么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所有行动都要经过双方的同意，而且家庭成员会定期检讨他们所做的协议。采取这种教养方式的家长，会利用宝贵的亲子时间， 积极聆听孩子所说的话，试图了解孩子的感受、愿望和需要。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会对孩子说，我希望我们能想出一些大家都能接受的策略和解决方法。我愿意和你一起讨论看看如何才能把这件事做好。与其诉诸于妥协、谈判和讨价还价，倒不如掌握问题的核心，并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下定决心采取合作式教养的父母，不会害怕倾听孩子说话。相反的，他们很乐意这么做。他们明白，聆听孩子说话，并不代表他们赞同或反对，因为倾听往往只是对话的开端。父母亲倾听孩子以后，也有机会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感受和需要。今天我们介绍了合作的重要性，以及亲子互动的两种方式，也就是控制式及合作式。控制型的父母会逼迫孩子接受家长的决定，不留给孩子自行选择的空间，扼杀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合作式的父母则是会邀请孩子一起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时常共同检讨。无论父母亲采取的是控制式还是合作式的教养方法，家长的一言一行始终是孩子学习的对象。他们会模仿家长的方法，运用在兄弟姐妹和朋友身上。上学以后，他们也会在同学之间采取同样的模式，从而奠定了他们日后人际关系的基础。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聚焦于亲子之间的尊重。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除非有天主的预见，又除非有信德和圣宠，谁也不能得救，这是千真万确的。圣依纳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